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我是主播佳慧。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歌德所著的《浮士德》这本书中的一本序，译者是陆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人说过，不提到歌德，就写不成一部世界文学史。同时，不读《浮士德》，也难以理解歌德所以是歌德。这位德国大文豪，连同他的这部著作，在德国文化传统中被早被认定是无可比拟的。即使在欧洲灿烂文化的巍峨殿堂里，也只有中世纪的但丁和他的神曲，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足以与之相提并论，共同享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盛誉。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1749-1832 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最后一位在思维能力、性格和热情等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他一生著作等身，一部较完整的全集如苏菲版竟达143卷，浮士德则是他倾注毕生心血写成的，从头到尾共计12110行的一部鸿篇巨著。从1773到1775年，他动手写出了《浮士德》片段。1779年，在席勒的鼓舞下重写《浮士德》，经过十载增删批阅，于1808年完成了第一部。到1831年即逝世前一年写完第二部，全书前后历时约60年。歌德的《浮士德》根据德国一个炼金术士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古老传说，反其意而用之，演示了广阔深邃而崇高的人生内容，为人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唱了一出迄今响彻人寰的凯歌。在第一部正文前面，还有一幕提纲挈领的天堂序曲，为全剧的主题思想奠定了基调。在天堂序曲中，与旧约创世纪的说法相反，天主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念，不再认为他们是来自尘土、不归于尘土的平凡生物，而肯定他们是永远向上进取，即使在迷津中不断犯错误，也终会达到清明境界的圣徒。魔鬼梅菲斯特于是同天主打赌，请求允许他下凡，去把浮士德引诱到为他安排的满足、怠惰和堕落的道路上来。天主微笑着答应了，原来他为了磨砺人类，激发其不断努力，宁愿让梅菲斯特作为恶的化身下凡，与浮士德的善的本性形成对照。实际上，作为浮士德的自我完善过程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去共同表演一出有声有色又可歌可泣的严肃游戏，艰难人间的悲喜剧。第一部是写浮士德在中世纪书斋里冥思苦想，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成果，绝望之余准备引毒自尽。复活节的钟声使他记起了天真的童年，认识到使人得救的不是灰色的理论，而是常青的生活经验。 于是他放下毒杯，决心重新生活下去。否定的精灵美菲斯特出现了，按照在天堂和天主的打赌，在浮士德以灵魂做抵押的前提下，把他引入了五光十色的生活经验的世界，期待他对一个美好的瞬间发出流连忘返的赞叹。另一方面，和天主的预见相吻合，浮士德对自己孜孜不息的进取本性充满自信，并向魔鬼发出了绝不沉湎逸乐、绝不苟且偷安、绝不停止奋斗的坚决誓言，于是开始了诱惑和反诱惑的庄严斗争。但是第一步还只是一个小世界，其中只有一个相当完整的主人公，与少女格雷琴相爱，并陷于她苦难与毁灭的爱情悲剧。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格雷琴的市民身份和浮士德借以化妆遨游的贵族身份的矛盾上，更在于后者的性格发展使前者被遗弃的悲剧结局必不可免。第二部则写道，浮士德进入以政治、经济、社会内容为主的大世界之后的种种经历，其中包括他的几次重大的追求和幻灭。一次是追求功名利禄，却落得与皇帝的弄臣为伍；另一次是追求以古典美人海伦为象征的理想美，结果让海伦化青烟而散。最后他重新振作起来，试图驻堤蓝海，追求实现被人类造福的事业理想，不幸已届百岁高龄，被忧愁吹瞎了眼睛，听见魔鬼派遣死灵们被他掘墓时 铁锹的铿锵声，竟认为大堤即将筑成，他的事业即将实现。就在这个幸福的预感中，他对正在逝去的瞬间发出了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的赞叹，随即在与魔鬼所签契约的魔力的支配下颓然倒地。然而经过天使们的拯救和超度，浮士德的灵魂并没有落入魔鬼之中，故木在一阵神秘的和声中徐徐降落。浮士德在作者笔下是以悲剧的名称问世的。一般研究者认为，本剧的悲剧意义和由主人公一生经历的上述几次追求和幻灭来验证。首先，他作为学者，好守穷经而一无所获，视为知识悲剧。其次，他对于格雷琴，爱之时则害之，视为爱情悲剧。第三，长久侍奉统治者绝非他的志趣所在，视为政治悲剧。第四，海伦的消亡证明美亦不足视，视为美的悲剧。最后，得以兑现的不是他为人类造福的雄心壮志，而是向魔鬼抵押灵魂的契约，视为事业悲剧。然而尽管如此，浮士德一生从没有满足于或屈服于个人渺小的物质享受，并且是带着自己将进一步为人类造福的信念倒下的。而魔鬼同浮士德所定的契约虽然兑现，他却丧失了应得的赌注。眼见浮士德的灵魂在天使们的守卫下进入了天界，因此美菲斯特在这场赌赛中不能说是胜利者，而所谓悲剧的概念 在这里也不能按照通常的内涵来理解。人们有理由说，浮士德绝不是一个讽刺世人为欢乐、财富、权势等等出卖灵魂的浅薄预言。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契约并不是物质和物质、灵魂和物质利益的简单交换，而是人类不断奋发进取的精神，向以梅菲斯特为代表的怀疑与否定的挑战。事实上，在浮士德身上，亦在人类身上，始终有两个灵魂在斗争。可以说，梅菲斯特就在浮士德本人身上。二者的斗争始终贯穿着一股躁动不安的向绝对真理追根究底的精神力量，不断抵抗着梅菲斯特陷入满足、怠惰和堕落的种种诱惑。然而，对于人类而言，完善境界永远不可及。浮士德临终所欢呼的那最崇高的一刹那，也不是作者暗示的人生的目标之所在。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恰在于一种自强不息的创造性的生活本身，一种不断进步的道路或过程本身。一个人只要追求一个高尚的目标，并在追求过程中又把每个实际步骤当作目标加以追求，他就值得享受，并一定能够获得最广义的报酬。正是这点人生观拯救了浮士德，帮助他击败了梅菲斯特的一再挑战，从而使他的悲剧富有鲜明的乐观主义的精神。的这层深远的寓意，在19世纪回答了有关人生理想和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因此是十分动人的。到了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严酷的考验和旷世的幻灭，一些知识分子对行动和进步产生了怀疑，浮士德的和解结局已不再那样富于魅力了。虽然如此，歌德关于两个灵魂的斗争的预言并没有丧失其固有的积极意义，只是对于现代人类而言，这种斗争不再是 在尘世的物质欲望和天界的精神圣洁之间进行，而是在否定善的追求和创造的一部分人的犬儒主义和进行善的追求和创造的另一部分人的奉献精神之间进行。当代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将会证明，歌德的这部杰作仍不失为鼓舞现代人类向前迈进的伟大神话之一。对于一般读者，浮士德不是读一两遍就能透彻理解的。除了内容上博大精深，包括哲学、神学、神话学、文学、音乐等多方面的知识外，更有形式上的错综复杂，其中有抒情的、写景的、叙事的、说理的种种不同因素，有希腊式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巴洛克寓言剧、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假面剧、意大利的行会剧，以及英国舞台的新手法、现代活化报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题材几乎采用了每一种已知的西方格律，如第一部的双形押韵体、自由体、颂诗体、合唱体，第二部更添加了八行体、三行格句押韵体、三音格诗体等，不一而足。这样就给译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应当怎样来译浮士德这部韵体格律严谨的世界名著呢？是以相当的工整的格律、相应的工整的格律形式来译，还是以忠实而流畅的散文形式来译呢？据馆件所及，浮士德的英译本不下20余种，其中以格律形式翻译的当推贝尔德泰勒的译本最为著称，而由小泉八云列入伟大译品的却被贝阿德泰勒即为将音乐译成语言的亚伯拉罕海沃德的译本，则是同类尝试中的佼佼者。这两个版本各有所长，而真正向不懂德语的英语读者普及浮士德的却不能不数后一种。可惜他只有第一部，这或许与该译者首先作为英国作家对原著的看法有关。中译本应当何去何从？译者至今没有信心做出明确的回答。不过，试图通过与原文相去甚远的文字，复原现有的陌生的格律，期望在艺术上与原著并驾齐驱，多次严肃的实践已经证明，似乎是徒劳的。因为任何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离不开它借以形成自身的文字，而对原著的艺术性的欣赏，老实说，除非事先学习原文，通过任何译文都未必能得到多少注意。那么，退而求其次，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原著的本意、本事、情节和思想意蕴，大部分叙事的和说理的内容未尝不可译成散文。虽然一些抒情的内容也没有理由不去译成诗歌。基于这点浅见，拙译除了按照有关内容的需要，保持一小部分体韵体外，便大胆地以散文形式为主，同时在散文译文中还尽可能自然地压了一些韵。其目的不在于争取什么艺术效果，仍然是设法让形式为内容服务，试图读者通过稍微流畅一点的阅读，增进对于原著稍微深刻一点的理解。至于客观效果如何，自应由广大读者来评断。理想的译本应当在帮助读者比较接近原著的真谛之后，使他得余而忘亏，对原著产生一窥全报的渴望， 这本是歌德本人为文学翻译所定的标准或界限，即所谓翻译是媒婆。它只让你恍惚见识一下原著不可重复的风采而已。就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一体并存而言，浮士德在中国要从媒婆为他所披的面纱后真正露出真容来，恐怕仍有待于几代翻译家的努力。这是一场真正的接力赛。以往中译本的译者如初学普、郭沫若、梁宗岱、董问娇、钱春启等先生都是牢记卓著的，后学借鉴了先行者的甘苦，并从他们的实践经验得到了鼓舞。卓译如能参加奔向浮士德真谛的这场接力赛，最后为得于忘亏的我国读者所抛弃，译者将觉得十分荣幸。在我决心动手翻译这部巨著之前，胡风先生曾经为此多次对我加以勉励。冯志先生的研究成果加深了我对这部巨著的认识，缩短了我实现这个决心的准备阶段。这里我向二位在天之灵同以崇高的敬意。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德国雷克拉姆出版社1983年的原著版本，参考了钱春启先生的中译本、贝阿德·泰勒的英译本以及其注释，以及特奥多尔·弗里德·里希教授和洛塔尔·沙伊特·豪尔博士合著的浮士德诠释，译者在此一并致谢。绿园，1993年12月。下面我想为大家读一下在全书开头的这一篇献词。你们又临近了，犹疑不定的身影，想当初一度呈现于朦胧的目光，感情这次我试着要把你们握紧，难道我的心仍然倾向那个痴想？你们涌上前吧，来吧，随你们高兴，尽可从烟雾之中回着我袅袅飘扬，环绕你们的行列荡漾着一股灵气，它使我的心胸感受到青春的战栗。你们与欢乐韶华的风物同归，于是众多可爱的亡灵冉冉而出，最初的恋情与友谊随之浮起，犹如一桩古旧而漫幻的掌故，无奈愁肠重结，爱惜不已，恨人生迷离，曲折多歧路，忍不住轻唤敌人，风华正当时，却不幸为命运所欺，竟先逝。我向亡灵们唱过最初的歌曲，可惜他们听不见下面的乐章。友好的聚会久已杳然无寻处，唉，更堪叹消失了最初的回响。我的苦衷只好向陌生的众人倾诉，他们即使喝彩也会令我心伤。当年赏识过我的歌诗的知音，纵然在世，亦不知向何方飘零。于是我产生一种久已生疏的憧憬，向往着那寂静森严的灵界。我嗫嚅的歌声有如风神之竖琴，以飘忽的音调若断若续的摇曳，我不禁浑身战栗，一灵不一灵， 凛冽的心随之软化而亲切。我所有的一切眼见暗淡而悠远，而消逝者又将现出来向我重演。今天的对于浮士德这本书的介绍就读到这里。这是一本非常伟大的世界名著，然后在译者在这篇前言里面也写出了他对于本书的敬畏之心和翻译的难度。希望大家听过今天的节目之后能够有兴趣去读读这本译本，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读到原著是最好不过的啦。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这里是心灵港湾，我是主播佳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